在领受今早的信息之前，让我们一同恭敬地来读神的话。经文记载在新约圣经第使徒行传第十章34到43节。今天早晨就让我们一同以轮读的方式来读诵诵读这段经文。我念双节，弟兄姐妹念单节。使徒行传第十章第34节，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神借着耶稣基督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第三日，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好，经文就读到这里。弟兄姐妹，感谢神今天早晨带领苏正中传道以使徒行传的这段经文来传讲神的话，讲题为跨越种族的福音。愿主的灵来帮助引导我们，我们请苏传道。
弟兄姐妹们平安。来临的星期五呢，就是新加坡的国庆日。我们感谢主，让新加坡成为一个稳定、繁荣的这样的一个国家。我们也感谢主，使用新加坡在过去的这么多年，成为一个福音的基地。我们也愿主继续的祝福新加坡，能够让新加坡成为一个好像安提阿这样的一个地方，成为福音神所祝福的，使用它祝福到万民万族的一个地方。我们在上个月的讲道当中呢，我们也谈到了保罗的归主。保罗在大马士革与主相遇，这是他生命的一个转捩点。我们新买了一个这个控制器，今天是第一次使用，是比较新的。正是由于他这次不同凡响的一个经历，所以使保罗成为一个外邦人的使徒。今天呢，我们要讲的使徒彼得，在侍奉上呢，他其实也经历了一个重大的一个转折。正如前往大马士革的保罗，曾经听到主对他呼叫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生在约帕的彼得呢，在异乡当中也听到主对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句话呢，就好像是一声惊雷一样，彻底的震醒了彼得，使他突破了自己信仰的框架，进入到外邦人哥尼流的家里边，给他们传福音并且施洗，使哥尼流一家呢正式的成为了神国的子民。从这个时候开始，福音跨越种族的界限，为日后保罗进入欧洲宣教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通过这件事情，不仅彼得的观念被翻转，耶路撒冷教会所坚持的一个信仰的规则 也被跌覆了。因此呢，彼得的这次经历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一个信仰之旅，也是耶路撒冷教会的成长之旅，同时呢，也为历代教会无数的信徒生命的转化提供了一个宝贵的经验。我们看到彼得的观念首先被改变，然后福音才跨越种族。同样呢，在福音改变世界之前，或者说我们被神使用之前，我们要首先被神改变。这是我今天要讲到的要点，在神使用我们之前，我们要首先被神来改变。首先呢，让我们来看一下身负福音使命的彼得，他在信仰上如何被旧有的观念所捆绑。我们在解读叙事题材的经文的时候呢，我们要特别注意上下文以及经文的脉络，不能够单单拘泥在一个故事的一个具体的情节上。那么《使徒行传》也是这样，从9:32一直到第11:18，这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叙事的一个大段落。这个段落的主角是彼得，记载了他周游四方的一个行程。很可能彼得呢是从耶路撒冷，然后呢到了吕大，然后又到了约帕，最后他到凯撒利亚哥尼流家里，最后从凯撒利亚又回到耶路撒冷。在此后呢，他就是在祷告当中看到异象。因此呢，在这段经文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行程。首先呢，他是来到了吕大，在吕大他医治了一个信徒叫做以尼亚，然后他就到了约帕，让女信徒多加从死里复活。此后他就住在削皮匠西蒙的家里。此时呢，他所接触的群体还都是犹太人。过了几天呢，他就在祷告当中看到了异象，然后就接到了百夫长哥尼流的邀请，他就离开约帕去到凯撒利亚哥尼流的家里，带领哥尼流一家信主了。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因为彼得进入了外邦人的家里。最后呢，当他回到耶路撒冷向教会汇报的时候，受到了教会的质疑。教会里边有人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进入外邦人家里和外邦人一起吃饭呢？彼得就以亲身的经历给出一个完美的解答。我们感谢主，教会认可了他的解释，也接受了一个全新的理念，那就是神也赐福给外邦人。于是呢，教会的信仰观念得到了更新。这就是这一整大段经文的大概的内容。我相信大家对这段经文并不陌生。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不会一节一节的解读这段经文。不过呢，弟兄姐妹可以在听我讲到的同时，你可以打开你的圣经，无论是纸版的还是手机版的，可以快速浏览一下这一大段的经文。使徒行传其实我们都是比较熟悉的，因为它的故事性很强，我相信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也不会感到枯燥。这段经文呢，其实是记载了两个相互呼应的意象，也就是哥尼流的意象和彼得的意象。我们首先来解读彼得的意象。在约帕中午吃饭以前呢，彼得就上到房顶去祷告。当时呢，他饿了，然后他想要吃。那家人呢，也正在为他预备午餐。彼得就横游向外，看到了一个奇特的场景。这个场景是什么呢？那就是天开了，然后天上降下来一大块的布，在布里边包着各种的四足的动物，还有爬行的动物，还有飞鸟， 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声音就对他说，说彼得，彼得，起来宰了吃。哇，彼得听到这个声音以后呢，他坚定的就拒绝了，然后他就声明说，这些都是不洁净的动物，他从来没有吃过。然后这个声音就再次对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然后就这样一连的三次，那个东西呢就收回天上去了。然后这就是彼得所看到的一个异象。那么我们如何来解读这个异象呢？是不是彼得这个时候因为饿得发昏，然后他血糖降低，血压升高，然后就头脑里边出现了幻觉呢？我想显然不是。神要用熟悉的日常生活来纠正彼得在信仰上的偏差。彼得对这个异象的纠结乃是基于摩西的律法。在利未记的第十一章，对于洁净和不洁净的动物有明确的分类。再从本质上来说呢，利未记列出来的这个律例条规，目的是为了让以色列人知道，他们是神的子民，要与世俗拜偶像的人分别出来。犹太人认为，有些东西是圣的，有些东西是俗的，要分别圣俗，这是神对他们的一个要求。在利未记的第十章十节说，说要使你们可以将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在以西结书的第四十四章二十三节也说，说他们要使我的名知道世俗的分别，又使他们分辨洁净的和不洁净的。所以彼得在异象当中所看到的，就是利未记第十一章所列出来的那些俗而不洁净的动物。在犹太人的传统认知里边，不但动物有洁净和不洁净的分别，人也是有圣俗之分。犹太人是圣民，那外邦人呢，就是俗的，而且是俗而不洁的。所以对于那些外邦的侵略者来说呢，那就不但不洁净，而且还是被咒诅的对象。所以在彼得的时代，以色列当时是被罗马帝国所统治的，哎，就好像过去以色列人被巴比伦人啊、亚述人，也就是尼尼微人所统治一样。罗马帝国对犹太人实行残暴、剥削和欺压，因此呢，外邦的统治者给犹太人留下了一个不好的印象，所以犹太人对他们的情感是相当的负面的。就好像我们当年的华人对日本人的情感一样，充满了仇恨和唾弃。所以当时凯撒利亚呢是罗马帝国在犹太地的一个行政中心，也就是总督的一个所在地，同时也是一个军事要地，象征着罗马帝国在犹太地区的一个权势、权力的一个象征。因此呢，当时在凯撒利亚的哥尼流呢是意大利的一个百夫长，所以从职位上来说，他是有权有势的一个上流人物，所以他毫无疑问的也是一个罗马帝国的一个代言人。所以让彼得给这样一个人物去传福音，从彼得当前的信仰认知来说是相当有难度的。所以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也就是他固有的神学不支持他做出这样的一个行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就能理解说旧约先知约拿当年他为什么要逃跑，而且当他后来去到尼尼微传福音的时候，尼尼微人也悔改得到拯救以后，他为什么还有那么生气？原因同样是因着个人拥有的那一套理念。 巧合的是啊，彼得这个时候居住的地方约帕，也正是当年约拿逃往他斯，也就是现在的西班牙出发的那个地点，也正是约帕。有一位我所敬佩的一位华人的牧者松宝龄牧师呢，在他的一本书《约翰福音》品读的解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他有一个独特的观察。他认为或许路加呢在这里要给我们留下一个提示，就说当年先知约拿不愿意把福音传给罪大恶极的尼尼微人，同样身处约帕的使徒彼得是否愿意进入不洁净的外邦人家里把福音传给他们呢？特别是被犹太民族恨之入骨的罗马人，这是一个悬念。那彼得作为十二门徒之首，他跟随耶稣三年，虽然经历过曾经有过三次不认主的这样一个不光彩的历史，但是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已经触摸和医治了彼得，而且彼得也早已经领受了大使命，那就是在待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便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彼得大有能力，他的讲道和侍奉大有果效，在福音的拓展上呢，也已经初见成效。因为彼得这个时候正在各地还是去看望教会，但是此时身处约帕的彼得要想把福音传到地极，依然有一些条条框框需要被除去。当哥尼流派的人到他那里的时候，他其实当时还在疑惑，他疑惑神在要跟他说什么。他和他的团队必须要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因着耶稣的受死和复活，旧有的一套规则已经不实用了，人只要与耶稣基督联合就能成为神的子民，而不是通过旧有的洁净条例或者是仪文条规。这是彼得目前需要突破的限制，但是这个限制已经根深蒂固在犹太人的这个头脑里边，彼得如何才能突破这个限制呢？神不但通过给彼得异象，而且神也通过给哥尼流异象来帮助彼得突破这个限制。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这段经文记载了互相印证的两个异象，也就是彼得的异象和哥尼流的异象。刚才我们解读了彼得的异象，现在呢，我们来解读哥尼流的异象。实际上呢，这两个异象都被重复记载了三次，分别是彼得的异象也是记载了三次，分别是彼得他自己的亲身经历，以及彼得向耶路撒冷教会的陈述，还有最后在耶路撒冷大会上，也就是彼得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彼得在耶路撒冷大会上的发言。哥尼流的意象呢，也是重复了三次，分别是哥尼流他自己的亲身的经历，还有哥尼流向彼得的诉说，以及彼得向耶路撒冷教会的诉说。我们经常听人说重要的事情要重复三遍。在前面呢，我们知道保罗蒙召的意象在使徒行传里边也是重复了三次，说明彼得的意象、哥尼流的意象和保罗的意象都非常重要。松宝龄牧师呢，他认为说，从某种角度来看，哥尼流和彼得的意象是神对彼得的一个呼召。哥尼流从意象当中听到主的使者对他说话，要使他派人到约帕去找彼得。哥尼流非常的顺服，这样的安排 使彼得的意象和哥尼流的意象呢交汇在了一起。哥尼流的意象印证和解释了彼得的意象。如果没有哥尼流的意象，那么彼得无论如何他也不能明白神给他意象是什么意思，神要他改变什么。通过哥尼流的意象，神使彼得从内心深处他认识到了上帝的心意。正如他在哥尼流家里边讲道时，他一开口就说，我真看出神是不撇待人的，原来各国当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所以神的恩典是要惠及外邦人，神要亲自扭转包括彼得在内的所有的犹太人在信仰方面错误的认知。神要破除犹太人对圣俗或者洁净与不洁净的错误的认识。所以从彼得所看到的意象，神让他吃布里面包着的动物，那些是律法规定说不能吃的一些不洁净的动物，所以彼得没有吃。那个时候啊，彼得认识还是说能不能吃，也就是饮食规条的问题。当他第一次看到这个意象的时候呢，或许他还心里边想啊，这是不是神要考验我，是不是遵守有关食物的规条呢？但是当彼得走进哥尼流的家里边的时候，他才彻底的醒悟，神要让他知道和明白的不是食物洁净不洁净的问题，而是人洁净不洁净的问题。那块大布里边所 包着的走兽昆虫飞鸟，象征着神把不洁净的外邦人和洁净的犹太人都放在一起，表示那些在传统上认为不洁净的外邦人已经被神所洁净了，他们也有份于神的救恩，所以彼得应当和他们来往，把福音传给他们，接纳那些愿意悔改相信主的人。上帝的心意是要借着福音拯救全人类，正如罗马书所说的，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主耶稣为全人类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不单单为犹太人，神要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并圣灵的更新来洁净外邦人。过去在礼仪条规律法上不洁净的外邦人，神借着圣灵已经把他们洁净了，所以犹太人不应当再歧视他们，从今以后再不能用种族来区分圣人俗人洁净人和不洁净的人。在主的眼中只有两种人，那就是已经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和暂时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借着这两个意象彻底地翻转了彼得，使他的整个的心灵观念生命都改变了。他不再坚持犹太人根深蒂固的传统的观念，特别是圣书二分这样的看法，也不再有在救恩问题上民族的优越感。彼得最后终于认识到神并不撇待人，福音要临到全世界所有相信的人，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福音并没有种族文化以及阶层的区分，所有悔改信耶稣的人都可以得到神的拯救。神首先要改变他的仆人彼得，使他突破自己的限制。通过彼得的改变，耶路撒冷教会最后终于认识到教会是普世性的，包含了世上各族各民，并不单单只有犹太人或者受过隔离的人。从这一段经文呢，我们看到 神首先改变传福音的人，然后福音才传到外邦。耶稣呼召保罗是如此，耶稣启示彼得也是这样，主耶稣亲自反转了他们的生命，都是为了要大大的使用他们，把福音传向地极。天使向哥尼流写信以后呢，并没有直接给哥尼流传福音，天使也没有直接给哥尼流施洗，而是使用彼得去完成这个任务。彼得去到哥尼流家里边讲完道以后，圣灵随后就降下来，使哥尼流全家都成为了神家里边的人。神使用彼得完成了福音跨越种族这样一个重大的突破。不过在此之前，神借着异象首先改变了彼得，让彼得跨出了关键的一步。在当今的时代，神也要使用每一个他的儿女，包括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与此同时呢，在神使用我们之前，神也要先改变我们，使我们放下一切个人的偏见、个人的限制，被主来使用。在前几天呢，我在网上听了一篇讲道，是戴季中牧师的一篇讲道。戴季中牧师，我想大家对他并不陌生，他目前是台湾的中华福音神学院的第八任的院长，第一任的院长是他爸爸，戴少珍牧师，他是我们所熟悉的戴德生的第五代的后代。然后他这篇讲到的是最近在美国的硅谷的华人教会的一篇现场的布道，他的讲题是翻转宣教的四天。他也是用了这一段经文使徒行传哥尼流归主的这一段经文，他讲到他说这彼得在这四天里边所经历的是整个宣教的一个翻转。他的讲道非常鼓舞人心，但是最感动我的是他在讲道当中提到的关于他的高祖父戴德生的故事。今年呢，刚好是戴德生来华宣教170周年的一个纪念。戴德生当时他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边，少年的时候因为叛逆他离开了信仰，但神没有放弃他，直到在1849年的时候，神使用一本有关宣教的小册子，然后感动了戴德生，改变了他的生命，使他正式的归入了基督。同年的12月份呢，戴德生决定卸身做宣教士，去中国去宣教。这个时候他其实才只有17岁。此后的4年，他一直为前往中国宣教做预备。就在他21岁离开英国前往中国的时候呢，其实戴德生当时经历了一次严峻的考验，这个我以前都没有听说过，这次听到戴季中牧师在讲道当中我才知道这件事情。那个时候他其实交往了一位女朋友，希望将来去中国宣教的时候呢有一个伴侣使他自己宣教的时候也不孤单但是呢，在他临出发之前，他的女朋友的爸爸就告诉他说，是在英国也可以宣教呀，为什么跑那么老远去中国去宣教呢？如果你坚持继续前往中国去宣教，那就不把女儿嫁给他。戴德生虽然是深深的爱着他这位女朋友，但是他被主的意象所激励，他看到中国有无数的灵魂失丧，所以呢，他突破各方面的拦阻，毅然的放弃了眼前这样一个舒适的环境，只身一人坐船前往中国。经过了163天的海上的颠簸，他终于在1854年的3月1日 登陆上海，然后开始了此后50多年的宣教这样一个旅程，留下了很多感人的宣教故事，有一些我们都是非常熟悉的。从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戴德生毫无疑问他是一位神所重用的仆人，神使用他拯救了无数的灵魂，但是在他被主使用之前，神依然要改变他，使他突破限制，离开舒适区，最终完成使命，使他成为了无数人效法的榜样。对于我们今天的信徒来说，在我们的信仰旅程当中，也有很多需要不断突破的限制，然后才能被主大大的使用。但是突破自身的限制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呢，是英国的一间著名的教堂，在它的地下室里边安放了很多名人的墓碑，包括丘吉尔、莎士比亚、牛顿、达尔文、狄更斯等等。但是有一块很普通的墓碑，上面不知道是谁，是一块 无名的墓碑，却更加的吸引人。每一个到过这个教堂的人呢，都要来参观这一块的墓碑，都被这块墓碑上面刻的碑文所感动和震撼。在这块墓碑上呢，刻着这样的话，他说，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的想象力从来没有受过限制，我梦想改变这个世界。当我成熟以后呢，我发现我不能改变这个世界，我将目光缩短了些，我决定只改变我的国家，可是看起来好像这也不太可行。当我进入暮年以后呢，我的最后愿望仅仅是改变一下我的家庭，但是这也不可能。最后呢，当我躺在床上行将就木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如果一开始我仅仅去改变自己，然后作为一个榜样，我可能去改变我的家庭，在家人的鼓励和帮助下呢，我可以为国家做一些事情，然而谁知道呢，我甚至可能改变这个世界。所以正如这块墓碑上所要表达的，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都想改变世界，都想改变别人，但唯独不想改变自己。今天的经文却告诉我们，在神使用我们改变世界之前，神要先改变我们。当我们被主改变以后，神就会使用我们。在此之后，一个家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甚至世界都有可能被改变。当然在这里有一个关键的问题，那就是我们愿意不愿意被主改变。今天的世界，教会依然面临着很多严重的挑战。虽然因着时代的不同，当今教会所面对的挑战与使徒们所面对的挑战已经有很大的差异，但是神救赎万民的计划却从来没有改变过。神愿意人人都得救，不愿意一个人沉沦，这是教会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但是教会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依然是能否体贴上帝的这个心意，是否愿意放下自身的限制，包括我们自己的骄傲，追求自身的荣耀，能否愿意完全的顺服神，归向神，被神使用。在被神使用之前，我们是否愿意开放自我，被神改变，这依然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再过一个月呢，又到了我们教会一年一度的会友大会和执事选举的一个时候。会友大会过后呢，我们也有新一届的堂委会的提名。对于华语崇拜来说，目前有一个很大的挑战， 那就是缺少候选人，缺少愿意挺身而出站在前面带领弟兄姐妹的领袖。当然这并不是说弟兄姐妹们的资历不够，能力不足，不够候选人的资格。事实上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完全具备资格，只是我们的侍奉观需要被主更新。追求卓越是很好的事情，但是我们侍奉主不是靠着个人的能力，而是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也并不是因着个人有能力，知道得多，口才好，在教会待的年头长，才有资格侍奉主。其实我们只要有一颗顺服主的心，只要愿意被主改变，就能侍奉主，被主使用。正如戴季中牧师他在讲道里他说过一句话，他说神不是呼召那些有资格的人，而是装备那些愿意顺服的人。在神面前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有资格的，只要有一颗顺服主的心，神就会使用我们。求主怜悯我们，求主改变我们，让我们学习使徒彼得不断地突破自身的限制，以顺服和开放的心态愿意接受神的带领，不断地反思和超越自身的限制和偏见。我们要珍惜神给我们的恩赐和资源，求神改变我们，使我们能够跨越各种的限制，将救恩的好消息传给所有的人。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像彼得一样顺服神的引导，成为福音的使者。阿们。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用你的话语再次的与我们同在。愿主你感动我们的心，使我们看到自己的限制，看到我们自己的偏见。愿主你让我们放下自我，单单的听从主你对我们的呼召。愿主来使用我们，让我们也能成为福音的使者，去做主你给我们的工作。愿主你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带领我们华语崇拜。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